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基督耶稣是他的至宝。这至宝两个字啊，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，翻译得很好。这两个字呢，体现出耶稣基督的宝贵。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看这个 NIV， 这个新国际版圣经，它是 surpassing greatness， surpassing greatness 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。如果你再看看这个新美国标准版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， 它是 surpassing value。 三种圣经都有不同的翻译，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希腊字，这个希腊字叫 hupereco。 hupereco 这个希腊字的原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超越的、杰出的、非常这个特别的。如果我们直接从希腊文来翻，我们自己来翻翻看，那么就是说对主基督耶稣的认识是最有价值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，不管你信耶稣你不信耶稣，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。这个价值观呢、太重要了，它决定了你的行动。前一个星期我们讲到耶稣临走的时候，他对彼得的提问，他提问彼得什么呢？他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？耶稣没有很清楚地讲出来，但是我想彼得非常清楚，这些就包括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它可以使人都看为宝贵的，当然是宝贵的，不会拿这个不宝贵东西来比，比如名誉，比如地位、财富、健康、家庭等等等等。耶稣问的问题就是，这些能够同耶稣相比吗？耶稣问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什么是你最宝贵的东西？什么是你最宝贵的事情？你为了他愿意付出时间，你为了他愿意付出精力，你为了他愿意付出钱财，因为你觉得这是值得的。很快北京就要召开这个世界奥运会，2008年8月8日早晨8:08，你知道这个开幕典礼有很多人要参加，开幕典礼是最隆重的，很多国家的元首要参加。据说啊，我不是很清楚，门票蛮贵的，据说要$10,000一张，但是有好多人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管再贵，不管旅馆费再贵，飞机票那个时候也贵，什么都贵，他还是要去的。当然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去，看看电视不就可以了嘛，坐在家里就可以了嘛，又不花钱。但是很多人认为现场光临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一种价值观，所以他舍得花钱，他把银行钱拿出来你就拿不出来，你有钱你也不拿，这就叫价值观。价值观非常重要。保罗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也很清楚，如果要把基督和万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比，跟奥运会来比，没有一样东西比基督更有价值，所以他愿意丢弃门票给他，他不要。这种丢弃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，不是勉强，不是要咬咬牙关，不是的。就像丢弃什么呢？丢弃粪土， 啊，这个粪土又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很特别的，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就是废物、垃圾、废品。啊，中文翻成粪土还要加重一点，这个没有人对粪土非常感兴趣，所以把粪土丢掉，你会觉得可惜吗？但是你要小心啊，你读圣经，你确实要小心呢、你的价值观可能和保罗不一样的，你不要读起来这个很简单，但是你自己要跟保罗去对应一下。我们的价值观可能和保罗不一样，所以他认为的是粪土，我们还看得很宝贵了，而他看为宝贵的耶稣呢，我们却看得不怎么样的。耶稣怎么样呢？不同的价值观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看法，而产生不同的行动，马上就是行动。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对耶稣的认识。上次我们也讲这个题目，今天也是这个经文，但是很可惜，上一次我讲了半天没有讲到保罗对耶稣的认识，最关键的地方还没有讲到，开场白太长了。保罗认识耶稣是至宝，他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一定要看这点。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是在监狱里，我们这封书信我们称为叫监狱书信，他正在监狱，他年纪也比较大了，他快要走到人生的终点尽头，一切都差不多过去了，但是就在监狱里，就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刻，他对主耶稣的追求却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很多老人真要向他学习，很多老人说我已经差不多了，我年纪大了，我记性不行了，我没有什么作为了。保罗就是在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追求是最强烈的。你看看他，他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刻在监狱里，在临近最后的人生的终点那么强烈。他说，他怎么说的？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哎呀，这几句话读起来真是，越读我心里就越有一种挑战，我到底把基督看成什么？我到底把万事看成什么？保罗认识的对象，我们先看他的对象，他的对象是什么？他的对象，我主基督耶稣。哎呀，这几个字都是很重要的。首先是我主，什么叫主？我想你都很清楚，主就是主人，我的主人。那么保罗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？我是用人，我是仆人。这个关系啊，主人跟仆人的关系，他觉得非常宝贵。你觉得宝贵吗？你觉得做仆人还值得宝贵吗？谁对做佣人感兴趣？你喜欢做佣人吗？大部分人都喜欢做主人的，是吧？我们讲老实话，讲心里话，但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做一点佣人，伺候别人。但是这个呢，总是有点目的的。大部分人喜欢做主人，大部分人喜欢指挥别人，喜欢高高在上。这有多大的荣耀啊！你去，哎呀，我在那里，就从这一点你就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，这就是价值观，或者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骄傲的人，他看重地位，他要做人上人；谦卑的人，他不计较地位，他愿意服侍人。所以做仆人呢是最光荣的。为什么做仆人最光荣？最做仆人的专业就是伺候人。我的专业就是伺候人，我专门伺候人。实际上他不是服侍人的。当你服侍人的时候，你实际上是在服侍什么？你是在服侍神。所以保罗常常称自己是神的仆人。他虽然好像是在服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服侍那些基督徒，他是神的仆人。 保罗强调的是我的主，他不仅是主人，是我的主人。你看这个我的这两个字加上去非常重要，这是他个人的主，说明他跟基督有一种个人的关系，有一种亲密的关系。下面我们就要来看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太重要，这个关系才决定他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是至宝。这个关系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他认识我主是他的救赎主，是他的救主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！如果你有机会好好去看看这一节经文，提摩太前书一章15节，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哎呀，这两节经文，提摩太前书一章15-16非常重要，你知道重要到什么程度？这话是可信的，这句话圣经里面哪一句话不可信的？他专门有一句话，这话是可信的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你知道吗？提摩太前书，我们普通叫它教牧书信，就是前书、后书、提多书三本书，我们称为它叫教会的牧人教牧书信，专门是写给教会的，写给教会的牧人，写给教会的负责人，教会的同工，所以叫教牧书信。在这个教牧书信这三本书里面，这话是可信的，一共有五句话。这是第一句，啊，你以后自己去查查看，在这三本书里有五句话说这话是可信的，这是可信的话，这话是可信的，这话是可信的，就告诉你保罗要特别强调，这是神的话。这是非常重要的话，这是你完全可以信靠，不需要担心，不需要怀疑。你怀疑这样的话，你太愚蠢了。这话是可信的，什么话？我们来看看这第一句话，这话是可信的，就是神做了一件大事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。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来救罪人，就是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这件事情就说明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件礼物，非常贵重，非常值得，非常宝贵的礼物。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他来救你了。救什么人呢？救罪人，不是救好人，也不是救那些能够遵守律法的人。你如果是好人，他不来救你；你如果能够自己凭自己努力做好人，他也不来救你。救罪人，哎呀，这才是我们的福音的核心。那么保罗怎么体会他跟救主的关系呢？下面句话也很重要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？罪魁。你知道保罗怎么能够宝贵这耶稣是他的救主？因为他第一体会耶稣是救主来到世界，第二他体会他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什么叫罪人中罪魁？罪魁就是罪人的第一名，最坏的一个罪人，对吧？最厉害，最坏，最这个犯罪犯的最大的一个罪人。这个关系非常重要，当你是罪魁，这位救主来了，他来救罪人，而你正好又是罪人中的罪魁最坏的。你想想看，这种关系，这种救恩多么值得，多么宝贵，宝贵的什么 surpassing greatness， surpassing value， 至宝。如果你不是罪魁，你也不是罪人，你是罪，不是罪，罪人里面的第一名，你是罪人里面最后一名，那你这个关系就不同了。你想想看嘛，我这个罪人虽然是罪人，但是我这个罪人比你们这些罪人不同的。我们来看看保罗这个罪魁，他怎么称自己是罪魁？他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，杀人放火，他是一个很道德的人，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，他的宗教信仰很虔诚，他第八天就受隔离了。昨天我们家庭团聚，我们大家都每个人都讲讲你信主哪一年，受洗哪一年，是吧？我们有一位新来的弟兄，他受洗九年了，保罗受洗第八天就剩下了第八天就受隔离了。这是一个很虔诚的家庭里面出来，正统的犹太教家庭中长大的人。他的罪是什么呢？他的罪是什么？他的罪不是道德上的罪，他的罪是在道理上的罪，是在教义上的罪。他不接受神所说的话，神说我要把弥赛亚，我要降临，在弥赛亚降临下来，让这个罪人得到这个救恩。这个弥赛亚是谁呢？就是我的儿子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保罗不接受这个主耶稣基督，不接受这位弥赛亚的地位和工作，他拒绝神的儿子。他不仅拒绝神的儿子，他要把相信神的儿子的人都把他抓起来。这个罪很大呢，这个罪好大呢。他拒绝耶稣，他否定耶稣。否定耶稣是否定谁的？否定耶稣就是否定神，否定神就是否定人的根本。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因为我们是从父母而来的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，所以不孝敬父母，我们中国的道德说是大逆不道。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中国有一位博士，不从美国什么学了回去，那这个杨博士回到中国以后，他把他母亲这个甩掉了，他不去供养他的母亲，所以这个母亲呢也很气愤，他就在法院告状，告这个儿子不孝的儿子，要这个儿子这个赔上这个损失，这个多少年养育之恩。后来我没看下去，好多人同情啊，没有人同情这个杨博士的，大家都同情这个母亲的。否定神，否定耶稣就是否定神，否定神就是否定你的根本，这是大罪。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我犯了极大的罪，而且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这个是这个字是一个，不是过去时态，不是我过去是罪魁，是一个什么时态？是一个现在时态，我现在还是罪魁。哇，我看到这里我心里真是感觉到这个保罗是真有水平的，看问题看得深刻。最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最注意的是他自己的罪，不是别人的罪。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很虔诚，他看别人的罪看得很清楚，他看自己的罪一点不清楚。保罗得到神的怜悯，在他身上展示出耶稣基督的忍耐。你看保罗怎么体会神对他的救恩，他的救赎主，他是罪人中的罪魁。神的爱超越于最激烈的憎恨，神的忍耐是最强硬的敌人闭口无言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担心，不要失望，罪魁都可以得救。那我们呢？我们，你可能说我不是罪魁，当然已经罪魁只有一个嘛，第一名嘛，那我最多是第二名。第一名都可以得救，第二名当然可以得救，我再怎么坏 主耶稣既然已经拯救了罪魁，别的罪人当然可以悔改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得到他的恩典和怜悯。哎呀，这是何等的救恩啊！今天呢，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罪人呢？你是罪人中的前几名呢？我们常常喜欢赶前几名，是吧？但是在罪人中赶前几名不好受啊，人家要嘲笑你啊。他是你罪人中的后面几名呢？你对那位救主是不是有那种感恩的心态呢？你会珍惜他的拯救吗？为什么你常常觉得这个救恩不怎么样，耶稣不怎么样呢？那就是你对自己的认识也不怎么样。你看耶稣啊，他曾经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，这个法利赛人叫西门，然后来了一个罪人，一个女人哭啊，在他的这个脚前呢、哭。那个法利赛人对这个耶稣说，你知道这是一个罪人，这是一个有罪的女人。耶稣马上讲了一个比喻，我想大家都记得这个比喻。耶稣说，有一个债主，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他们都没有办法还。那么那个债主就恩免，就赦免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耶稣问了一个问题，哎呀，这个问题问得太深刻。他说，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法利赛人西面他怎么回答的？他说，是恩免多的人。我想这个话，大家这个比喻不难去解释的。当然了，赦免的多的人他爱的多，赦免的少的人他爱的少。你是罪人后面的几名，你的爱肯定比不过罪人中前面几。在罪人中，你真的要看清楚你的原来的面貌，你犯的什么罪呀、你跟神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而且不仅是这样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我继续犯罪，我还犯很多的罪。哎呀，我真是大逆不道，我真是在神面前惭愧。所以你的爱就会多了。今天为什么很多人的爱不多呢？很冷呢？他恩面的少。好，保罗第二个对主基督耶稣的认识，就是他不仅是他的救赎主，他又是他的呼召者，是主把他呼召出来的。在加拉太书1:15-16，保罗这样说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你看这几句话非常有分量的，是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没有出生，他在母亲的怀这个肚子里面，就把他分别出来，就呼召他去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。神而且还专门的召他、呼召他，那显然是指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保罗到大马色去，这个城里去，他带着文书，他要去把基督徒迫害，把基督徒抓起来，把基督徒放在监狱里面去。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他见到了耶稣。他是要去迫害基督徒的，你知道迫害基督徒的罪名也很不小呢。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应该怎么对待？如果我是神的话，如果你是神的话，一个迫害神的儿女的人应该怎么去对待？把他扔进地狱里去，对不对呀？没有错啊。你看看我们旧约有一个先知，他名字叫什么？叫以利沙。在列王记下，你看以利沙有一次到伯特利去，伯特利在比较上面的地方，他上伯特利去， 正要上去的时候，出来好多孩子，小孩子围着他看，看什么呢？看他一个光头，头发秃的。我们今天也有很多，也不是很多了，有几位头发也是光头的。那些小孩子笑他，说：“秃头的上去吧，秃头的上去吧。”就讲了这几句话。那个伊丽莎回头一看，看到这些笑他的孩子们，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住他们。哎呀，这个伊丽莎怎么没有爱心啊？于是出了两个熊，母熊从树林子出来，撕裂了中间的多少个孩子，你知道？你记得吧？42个孩子被熊活活的撕开。哇，我们这个神是很公义的，你不要这个对神太随便了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对神太随便，因为这个神呢、老好人，圣诞老人呢、所以这个我听见袁志明讲一个故事蛮好，他第一次回中国去收集资料，要写和尚，而且这个神咒嘛，结果呢，那个中国就把他管起来，因为知道这个人是通缉的嘛，这个很有公安人员陪着他，24小时陪同，你到哪里跟着哪里。结果这个袁志明搞得做事情很困难，到图书馆查资料，这个公安人员站在旁边，就是要监督他。搞到后来，他就对公安人员说：“你这样搞我，你知道你在搞谁吗？你在搞神呢、你得罪我没关系，你得罪神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哇，这个公安人员马上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呢，这个无神论者也害怕这个神对付他的，神对付他，我告诉你，42个孩子就被熊活活撕裂了。”你对神到底了解的多少？我们今天很多人对神毫不了解，反正这个神也不讲话的，神也看不见的，得罪他有什么关系？要小心呐、这就是保罗应该受到的惩罚。保罗也应该同样的去抓基督徒，抓到监狱里去，你这个头脑真是发疯了。但是我们这位耶稣基督，他充满着恩典，他不仅没有把他放进这个地狱里，拯救了他，他派他去传扬他本来要毁灭的信仰，去传福音，把他这个宣召出来，呼召出来，去做神拣选的工作。是神主动，不是他，他根本没有这个心，是神主动的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他心里，让他在世人面前彰显主耶稣。所以保罗特别体会到，他非常清楚，这不是他有一点点功劳，这不是他有一点点资格，他是不配的。哎呀，罪人中他是罪魁，在侍奉中他是不配的，是神亲自把他召出来。第三点，这位基督是他能力的来源。哎呀，他对基督的认识真是太深刻了，太深刻，所以他宝贵这个基督。在腓立比书4:13说：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哎呀，这句话很多人喜欢背啊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大家不都需要能力吗？你不需要能力，我不需要能力，特别在困难的环境当中，谁不需要能力？保罗说：“我的能力不是我自己，来自那加给我能力的。所以呢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我能够处卑贱。虽然生活的基本需要没有，但是我不会问这些，不会为这些生活上的缺乏而埋怨。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”虽然得到了很多超过我所需要的，我也不会去贪图享受。不管是饱足，是饥饿，是有余，是缺乏，随时随在他都得了 秘诀。哎呀，这个秘诀太宝贵了，我不知道你发现了这个秘诀吗？这个秘诀就是蒙福的秘诀，这个秘诀就是怎么在空着肚子却自己高扬，怎么在袋里空空却精神抖擞，没有工资却心里开朗，虽然被人看不起却在神里面有喜乐。保罗怎么会学会这门功课？这门功课最难学了，出丰富是还容易啊，出贫穷不容易啊。出贫穷对有的人还是容易，出丰富又不容易啊，一丰富了以后就忘本了。所以神有时候还要给你到贫穷，回到贫穷，让你再体会一下。在任何境况当中他都学会了，因为他相信是神的安排，神把他处在丰富中就给他丰富的能力，神给他在贫穷就在怎么去面对贫穷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源源不断的要加给他。他如果是饥饿，那么神要他饥饿，所以神就会用他足够的能力去给他。保罗说他凡事都能做，这句话多么的这个，你看这个多少厉害，多少这个胸胸广大，他什么事都能做。凡事就是神所愿意他去做的事他都学会了，他知道神要他做，神的命令就是神的授权，神一定给你能力。神不像人，给你做一件事情他不给你能力让你自己去做，神是不一样，神给你什么事情要做他就把能力同样的能力放给你，神不会呼召他去完成一件他不会不能做的事情，不给他足够的恩典，所以他不害怕任何环境任何事情我都能够面对。哎呀，这就是保罗对神的人对主基督耶稣的认识，我凡事都能做，是他能力的来源。最后第四点，保罗认为耶稣基督是他的救赎主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保罗认为耶稣基督是他的呼召者，把他呼召出来。第三点，保罗认为主耶稣基督是他能力的来源。最后一点，保罗认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生命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现在我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那就算了，基督就是我的生命。保罗与基督已经一同死掉了，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保罗也在那里钉十字架，他们一起死了，他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活着的不是保罗，是基督，基督就是他的生命，救主为了他而死，现在他为救主而活。所以呢，他要让基督活出来，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他舍不得丢弃？为了能够活，他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，是不是？我想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保罗把基督看成是自己的生命，所以基督就是他的至宝，这句话是很自然的讲出来。生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那样的宝贵，谁愿意拿生命去换金钱、换学问、换地位、换名誉呢？这种交换是最划不来的。没有了生命，你的金钱有什么用？没有了生命，你的学问有什么用？没有了金钱，你的一切都没有了。但是对一个近视的人来说，明白这个道理不容易啊。今天我们好多的人呢，在玩命啊。你没有在玩命吗？据说在大陆啊，现在流行的 过去是劳动模范，现在也是劳模，但是前面加一个字过劳模。什么意思叫过劳？就过度劳累的模范。据说在深圳、在广州、在上海，70%的白领人，白领就是白的领子，就是那些 manager， 那些这个有钱的、有地位的，他们都成了过劳模。过劳模有一个特点，四个保证。什么叫四个保证？星期六保证不休息，星期天休息不保证，中午保证不回家，晚上回家不保证。70%的白领，40岁以前用命来搏钱，40岁以后用钱来换命，来买命。今天多少人，他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他不珍惜我们这位基督，基督就是他的生命。旧约的诗人，你看在诗篇46篇说，神就是我的产业，神就是我的产，我的财产，神就是我杯中的份。这个Eugene Peterson 他的翻译，我很喜欢他的翻译，就是 The Message 中翻译，他说神是我第一也是我唯一的选择。你问我有什么选择，我只有一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也是我唯一的选择，那就是神。保罗以认识他的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大卫说神就是他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。你看这个新旧约都是一致的，他们都非常的体会到神的重要，神的宝贵。好，我们下面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？既然保罗把基督看得这么宝贵，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基督看成这么宝贵？有的人说，我也在不断去认识神呢，认识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不觉得耶稣基督这么宝贵，值得我放下一切来跟从他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我现在拼命认识，我不断在认识，我不断的读经啊，读各种属灵参考书。他说我不知道读到哪一天认识耶稣，认识到哪一天我才会觉得他是宝贵的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，耶稣到底对你来说，你认识他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他对你是至宝吗？你要很诚实的回答，你不要这个欺骗人。耶稣你是我的最宝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刚才我们唱歌，你是我唯一的选择，我们唱管怎样唱，你心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回答了，人家看看你的行动，看看你的生活，你的行动，你的生活就在告诉别人，也告诉你自己，耶稣是不是你的唯一选择，是不是你的最爱。如果你最爱的是你的工作，你三句话就不离本行，是吧？一讲就是 Patel， 一讲就是 PNL。 如果你最爱的是你的太太，那你总要把别人向别人介绍，我的太太怎么怎么怎么。如果你最爱的是耶稣，他一定会在你的生活中不断的反复的流露出来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多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常常很少流露出基督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不够。他们不是很愿意认识基督吗？为什么还认识不够呢？为什么在认识基督的过程中进步这么缓慢呢？保罗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就在3章8节，他说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这个因字很重要，因就是因为，新翻译本新译本就是因为。他说 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益。那我们来解释这句经，这句经文很多的解经家非常花时间，现在很可惜时间又不够了，他们研究，他们学习，他们想从这句话里面找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属灵的内容。解经家分成两类，第一类解经家他说，保罗把万事当作有损的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对基督的认识，所以对基督的认识是原因，丢弃万事就是结果。哎呀，这个很有道理的，我因为认识了基督，所以我就丢弃万事，这个解释是有根据的。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说，只是我把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说明他对基督的认识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他把基督看为宝贵，他过去不认为宝贵，现在认为宝贵，所以他就把过去认为宝贵的那些东西，世界上的东西就放弃了。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开始追求以后，我们发现世界上的东西，很多世界上的快乐，所谓吃喝玩乐啊，很多人都是世界上人就是这四个字嘛，你搞来搞去你不离开这四个字嘛，吃喝玩乐，你把这四个东西看得很宝贵，但是你信主以后，你认识去，你发现这个快乐很短暂，吃过又要想吃，喝过又要喝，玩过又要玩，乐这种乐很短暂，比起心灵的快乐差得远了，所以他们慢慢的就被基督吸引，就丢弃了他。第二种解经家的解释，保罗把万事当作有损的，是为了获得那至宝的，对至宝的认识。所以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反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因为丢弃万事，他才认识耶稣基督。这样的解释也有根据的，因为在这个第三节第八节的下面一句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了要得着基督，说明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他追求的目标，是他的结果，丢弃万事是原因。当你认识基督以后，你丢弃万事，这是很有道理。但是当你丢弃了以后，你会更认识基督，这一点很多人忽视了。很多人以为我认识，我不但认识，不丢弃，抱着很多东西认识。抱着很多东西来认识，要得着就必须先要丢弃，否则你永远不会得着。今天你来聚会，你必须放弃做别的事情，有的人舍不得这种放弃，所以他今天就不在这里，是不是？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你不丢弃你很难得着。前两天皖南姐妹给我一个电话，她说她正在很大的剧烈的这个挣扎当中，因为她的这个工作要求她要做研究，她现在又是教会的执事，教会工只有两个执事，她是其中之一，新当选执事，现在又在开始这个教会章程的建立，跟我们一样白老，他以前很反对白老，现在他自己也在去搞白老。小小的一个教会，他说他实在没有精力去做研究，又要教书，做这个professor， 又要教会的知识，辛苦得不得了，再要做研究，申请经费，自己写 paper， 他说简直没有精力，所以他必须做一个选择。放弃教会的工作，还是这个了？放弃那个 research，
你知道 Florence Research 是很大的影响，你知道现在的这个不管中国、台湾、美国，教授不做研究，你这个教授位置就很危险。每一次评定的时候，你缺乏这个叫什么？缺乏你的这个成绩，很痛苦，他很痛苦。他说他只能选择，他不可能两样兼做。他再要这个陈启强医生又不在一起，又要带两个孩子，这么辛苦的工作，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。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，你知道做一个什么决定？放弃了。哇，这个决定我知道是很厉害很厉害的，就这个决定就是意味着你放弃你的工作。但是感谢神，你放弃了以后，他申请的这个国家基金来了，人家找上门来跟他合作做研究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你也不要这样啊！你以为我先放弃，假的放弃，然后这个什么都得到？你来试试看的。你要真心的放弃，你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。不少的人舍不得放弃，不少的人一直困惑在所谓的追求中。哎呀，我追求。但同时呢，又抱着这里抱着一个孩子，这里又抱着一个什么东西。你追求了一辈子，你有没有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是基督？耶稣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不是今天，不是现在，他说了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